江都县令施世伦，又叫施不全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不全二字是康熙皇帝给起的名，受了皇封了。哎，过去啊还有这么个讲究呢，这施不全说的死后成神了，你要提施世伦谁都不清楚，你要说施不全，哎，谁都知道。在封建社会，有的庙里还有他的神位，一般的庙里头没有。就拿我小时候来说，那时候我在吉林省的吉林市，吉林市有个风景名胜区叫北山，哎呀，那庙从山顶上一直到山底下，十几层大殿，可以说多少家神仙应有尽有。在那北山玉皇殿的旁边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庙，在那旮旯，哎，那小神仙也就是一尺多高，配着个红斗篷，脸上腿上还贴着膏药。我听前辈们跟我讲，这就是施不全。贴膏药干嘛呀？比方说有人长了秃疮、黄水疮、赖疮，得了一些疑难的病症，或者是跛子，或者是瘸子等等等吧，都上那进香去，说这位师佛也施不全，能确保你的平安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香火还挺盛。后来我到了北京的，听说咱这东岳庙也供奉施不全，只是逛庙的人呢，先看大殿，瞅神像多威武，忽略了那犄角旮旯，他站着很不显眼、很不显眼的位置，据说也供施不全，但我没看见。当然了，这是老百姓啊对他寄托的希望。你说咱说了这么多清官，狄公、包公、愚公、彭公，这公那公的，唯独有施公死后成神。不管有这事儿没这个事儿，哎，但是呢，就说明施世伦在人们心目之中他的位置。闲话少说，这施的人一到江都县就下了狠茬子了，明察暗访，做的心里头有数，并且一条计策，要利用7月15盂兰盆会，把本地最突出的问题，也就是拐卖妇女一案彻底解决，要制造一个好环境，要动大手术，所以都交代下去了。他告诉马快班头带着礼物去请莲花院的主持九皇和尚，另外呢到观音堂请七珠法师，这两个人必须牵头，必须出席。你放心，他们只要一露面，大老爷我不惜重金给他们厚赏。干嘛呀？施世伦掌握第一手材料了。在头回书咱们就说过，便衣私访他到过莲花院，知道莲花院是个匪窟，跟妇女丢失案子是密切相关的，决心把这个黑窝点给断掉。当然王仁王义作为官差，他们不懂啊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呗。两个人来到莲花院，叫上门之后，小和尚把他们让进禅堂，一看江都县县衙俩捕快班头来了，不敢得罪，让他们候着去禀明老师。单说这九皇和尚，这九皇和尚是和尚吗？实质上不是啊，他原名他姓黄，叫黄九海，自己给自己起了个法号叫九皇和尚。在江都县多年，谁都不知道他的本名，所以管他叫九皇法师。这家伙的出身是江洋大盗，杀人的凶犯，古勒玛的强盗， 血债累累呀、啊，到现在也没改邪归正。莲花院就是他的黑窝点，也是他销赃的好去处，为非作歹多年了就没办案，可见当初那些官怎么干的来的，忽略了这一点了。远的不说，说近前，就拿今儿个来说，九皇和尚跟他那些铁哥们欢聚一堂，在第三层大殿呢，在这吃吃喝喝，是高谈阔论。参加的有谁呀、啊？有他的亲师妹七珠法师，观音堂的堂主。这七珠法师啊，可是女的，您听明白啊？今年38岁，别看脑瓜剃的挺亮，一肚子花花肠子，表面上跟九皇和尚师兄妹，实质上是奸夫淫妇，奸夫淫妇啊，勾搭成奸呢、啊。只有他们这个圈里的人了解这情况。这女贼也不是个省油灯，也替九皇和尚销赃，也是血债累累。那光靠他们俩人单势孤啊，他们手下有些爪都有4梁8柱，也都是江洋大盗。都谁呀、啊、今天在座的有独眼龙郭毅，双飞腿赵老六，铁膀子吴四，快马张老八，吊死鬼周元，铁脑壳袁亮，活阎王乔五，一左毛朱三坏，三只手刘仁，活王八王叔，偏不怕肚起醉罗汉长眠，还有几个僧尼、哎、这都是女的，越心越贵越沉越重，这都是观音堂来的，男女是齐聚一堂啊。表面上吃斋念佛吃素，今儿个你再看烧鸡扒鸭子，什么好吃吃什么，是肉山酒海。钱从哪来？一个糊弄老百姓，莲花院香火盛啊，每一年上这烧香的许愿的那钱多的是。你看老百姓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做这种事儿他舍得，有的都倾家荡产，都落入这些不法之徒的腰包。另外庙上还有壁，还有果木树，更主要的他们靠着行抢杀人越货贩毒走私，什么事他们都干，那钱能缺得了吗？今天在这屋里的欢聚一堂干什么呢？议论的焦点就是师不全师大人。当然他们不知道师不全，他们就知道师大人师世伦。独眼龙郭毅那正发表议论，管这九皇和尚叫大哥，把大当家的，咱说了半天这个丑鬼师世伦，我总觉着对咱不利，大哥咱可要小心谨慎啊。嗯，他不利他还能翻天呢？那也两说，我没见过这个赃官，我听说这家有根儿啊，他爹是靖海侯啊，势力庞大，在京城为官多年，司官两面，手眼通天，特别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，权力可不小啊。他把他儿子派到这当江都县的县令，那也就是过渡一下呗，用不了许久升迁了，将来不定当多大的官呢，随他的便，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呢，他走他的阳关道，咱过咱的独木桥，不犯到咱头上管他什么。要真这样大哥就好了，就怕犯到咱头上。这两天我老做噩梦，我总觉得这施世伦来者不善善者不来，咱要严加提防，这要叫他抓住把柄咱可就被动了。快马张老八说话了，对，郭哥说的对， 有备无患呐、啊，当家的还得谨慎，因为咱们当头也大，手底下弟兄也多。您了呢，嘱咐嘱咐他们，在最近一个阶段呢，先收敛收敛，看看行势再说。如果这丑鬼跟一般那些赃官没什么区别，咱也就放了心了。真有所区别，咱怎么对待，心里应该做得有数。有什么数？哎，他妈的嘞！这狗官做他的官，咱们享受咱的。还是我刚才说那句话，要犯不到咱哥们头上，他爱怎么地怎么地。哎，如果说触动了咱的利益，让他跟前任知县老码头一样呗，叫他做平顶侯，切开亮子不得了吗？大哥，那是实在没办法，就得采取那种措施啊！来来，吃吃，喝喝。这么说，这小和尚进来了。小和尚害怕呀，战战兢兢，赶紧施了礼。当家的，那个江都县来人了。九皇和尚一瞪眼，把酒杯放下，哪来的？江都县衙。俩当差的马快班头，一个王仁，一个王毅，他们来干什么？
不知道啊，进屋就说要求见您老人家，说有事儿跟您当面商量，
要亲自见我。屋里人一听是鸦雀无声，他们是绿林人，黑道上的，跟官府的人向来是水火不同炉。
今天无缘无故的官面来俩头，什么事儿？
难免他们是披心吊胆。有人就说：“说大哥，您别露面，别露面啊！还是那句话，有备无患，打发一个人去见他们，就说您了不在，让他们滚蛋就得了。”哎，不，不不不不，那还是一笔糊涂账。我就见见他们，他们能咬我的鼻子啊、嗯！各位弟兄，你们先吃着，愚兄到前面观看，投钱带路。
哎，是。
九皇和尚漱了漱口，换了件衣服，跟着小和尚到了禅堂。他这一进屋，王仁、王毅站起来，笑脸相迎，一躬扫地。有九皇法师，大师一向可好？小人拜见大师了。阿弥陀佛！哎呀，二位施主，免礼免礼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九皇和尚偷眼观瞧，你看这俩人的表情不像有恶意。往八仙桌上一看，堆积着那么多的礼物，甭问，给我送的。和尚这心就放下了。二位上差不在衙门治公，来到小小的莲花院，有何吩咐啊？大师，您太客气了，不愧是佛门弟子。今天呐，有件事跟您商量。我们是奉了县太爷施大人所差，代表我们师大人特来拜会大师。这礼物是我们衙门送来的啊，不成敬意，忘记笑纳。为何给老衲送礼呀、这不是过两天就是7月15盂兰盆会，我们这个大人呢好热闹，跟我们了解了历年的情况，说今年要隆重举办盂兰盆会，大人亲手抓这个事儿，就跟我们打听这本地的高僧高道都是谁呀、当然头一个就是你老人家了，还有七诸大法师，我们都提了，我们大人非常高兴，因此派我们哥俩前来拜会，恳请大师在百忙之中跟七诸法师都要出席，尤其是7月15鬼节，你们得光临呐、你们牵头做这个法事，大人交代的清楚，只要你们露了面了， 请，把这个会办得非常风光，大人要重重有赏，重重酬谢。我大师，你看无论如何您得赏这个脸了。哦，嘿，九皇和尚一听咣当，这心放下了啊，为这事儿飞出拱门，可不是吗？每年到这个时候都发笔外快，挣点零花钱。哎呦，这施世伦我们刚才还骂他呢，他还喜欢这套。顺水推舟做个人情，这官儿你还不能得罪，县官不如县管。那去了还挣钱，吃得好喝得好，又风光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和尚也没犹豫，当时就拍了板了：二位上差，请转告知县父母大老爷，这是小僧应尽之责，到了时候我们肯定出席，7月15吃罢早饭必定到县城。哟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那我们还得请这个七珠法师。不必了，我那师妹现在就在我这儿，我当师兄的可以代表他，他肯定也出席。哎呦，那我们可省了事了，那更得感谢师傅了。坐下又闲谈了一会儿，和尚字里行间就了解施世伦的情况，这俩人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也不能说，是不是？当着和尚能议论自己的大老爷吗？说完了之后，俩人起身告辞，和尚亲自送到庙外。等他俩走了，和尚乐着回到三层大殿，这帮人正等着呢，一看和尚咧着大嘴进来了。当家的，大哥，什么事儿？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飞猪拱门啊！要我们真担心，净往不好的地方想。这一说没事，有什么事儿？没事，没事，你们放心。这一说，大哥您答应了，
答应了。到时候你们也去溜达溜达。咱们玩玩热闹热闹，哎，发财的事谁能拒绝呀？师妹啊，我可替你也答应了啊，回去你认真操办，带着你这些师兄弟们也要出席。
师兄放心，您安排的事儿我无不应允。
好好，来来，吃喝。
这一左毛朱三焕鬼点子比较多，这小子没言语，也是个小毛贼。朱三焕晃着小脑瓜，翻着眼皮，和尚就看出来了。九皇和尚就问他：
我三焕了，你琢磨什么呢？
大哥，哎呀，办事情还要谨慎为妙，我看您不应该出席。
为什么？
我总觉着这里边他是有点套头，今天这俩当差的突然来，是否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？这可不是吉祥鸟啊，万一这石瘸子设下什么圈套，对大哥可不利。
他把这胡说，满嘴喷粪。嗯，怎么可能呢？你根据是什么？
要不说呢，我犹豫就在这里，你叫我提供根据没有，我就凭着感觉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当贼也咱当惯了，贼人胆虚，你这就是胆虚的一种表现。哎，咱们退一万步说，比如说今儿个王仁王义的来，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，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。假如这施世伦想对咱不利啊，咱怕他？咱怕吗？恼一恼踏平江都县，调动咱所有的弟兄，一人吐口吐沫能把他给淹死。弹丸之地的江都县，不起眼的小县衙架得住咱弟兄折腾？哎，你说你怕什么？
是 要大哥你要能豁出去，有你这句话，那我们就放心了。来来吃吃吃，对，别说这事了，这事定了，来来吃吃。要不说人多了，什么样的人都有呢？单说王真王义回去见着施世龙，向大人汇报的经过。好，施大人点头，有赏，你们去到账房，每人支5两银子的赏钱。
有，谢大人。
回来，回来还有事儿，钱不能白拿呀。我且问你们哥俩手下管的多少人？
我们才管几人？
逛快到3班，县衙是3班，知府衙是8班。
我们这3班人加在一块35个，
35个人。最近一个阶段，特别是到了盂兰盆会的时候，你们都精神点。哎，到了时候有特殊的任务，保不齐本官叫你们抓差办案。
是是是，小人记下了。
回去告诉弟兄们都精神点，这些日子不准请假，随时在这盯着。啊，
明白，全明白。
还有点事儿，你们两个从明天开始找棚架，就在咱们县衙前头这个广场高搭席棚。另外告诉一些纸活店里头多扎河灯。光咱衙门管河灯买500只。
老爷，搭那大棚得用几座？多大规模的？
多多益善，越热闹越好。从县衙门前的广场一直搭到商业街，搭到城西，听没有？大概有1里地长，
那多能有2里地，
搭他2里地的席棚。
老爷，2里地长的席棚那就花多少银子？
废话少说，又不用你们掏腰包，越隆重越体面越好。老爷不怕多花钱，衙门没有，我掏我的腰包。
哎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施大人全安排好了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从现在开始到7月14，紧锣密鼓。到14吃完早饭，王仁王义来了，大人您出去看看吧，功成告竣，也蔚为壮观呐！您看满意不满意？
我是要看看。
大人穿着一身便装，施忠施安陪着3班6旁的人也陪着，来到县衙前头。江都县县衙前面是个大广场，这广场人要站着能装2000人，也不算小。再往广场上观瞧，好家伙，东西2溜大席棚都有台子，台高能有5尺。这活干得非常精细。再看上了悬挂的彩灯，再往前走2里地，一眼望不到边。行啊，施大人心说，这哪是盂兰盆会，这是抓人的现场。